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个留学的一个事情啊。留学的问题呢，很多人都问我，哎呀，怎么留学啊？到哪个学校留学啊？我这一辈子呢，也不知道帮多少留学生写过这个推荐信。那么有好几份推荐信呢，还真有用的。我帮这个中国美术学院的一个设计学院的一个副院长写过一份推荐信，他的儿子就进了 Art Center， 我就很写过几封。有些留英国留什么的，那个我都会帮别人写。我呢，因为在大学里面工作了几十年，又会做这个事情，也知道孩子呢，够不够这个才能，所以呢，还知道一二。但是呢，今天呢，我和大家讲的呢，就不是推荐信的问题了，是这个留学的计划的问题。我们看见最近呢，有三个案例，有三个学生呢，这个家里其实没出什么问题，就是生意没做好。这个孩子呢，在外面留学，家里呢很担心孩子呢过得不好，就让他们随便的在外面想怎么玩怎么玩，想怎么读就怎么读。最后呢，家里的经济断供，学生呢就搞得非常的狼狈啊！我讲三个故事，大家先看看。有一个大二的女学生啊，她在 UC San Diego， 具体名字又不要讲了，在 UC San Diego 读书也很好，那个读书肯定没有什么问题了，中国孩子读书应该都还读得好的。那么但是呢，认为家庭呢是有非常好的这个经济给她的。她的家里啊，她的母亲是在这个国内呢开这个 K12 啊， K12 就是由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到高中嘛，就这个一连串这个开这种就是国际学校了，这种 K12 国际学校。那么本来做得很好啦，这个女儿，这个唯一的女儿，那当然送到外面去度假了。这个女儿呢，这个去了以后也觉得家里非常有钱，也没有问题。UC San Diego 啊，又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放假的时候就和闺蜜呢到处去度假，那美国啊，到海外啊，不计金钱，为了体验。那么住酒店呢，$900多块钱美金一晚的酒店，一住就住一个礼拜。那么外面看见是海洋，是花园，客厅里有一架古典钢琴，钢琴。每天下午茶呢送到卧室里面去吃，开心得不得了。那个妈妈呢就在国内经营这个 K12 的学校，这个国际学校可真是不容易。又遇到了3年的这个疫情，这一困这就破产了。破产以后就通知女儿，妈没钱了，你读不了书了，就得回来。女儿呢又不想回来，这样呢饭也舍不得吃了，掐着下午2点钟吃一顿饭，饿了呢就到星巴克的门口闻闻咖啡味道，也在学校里面领一些学校快要过期的蔬菜，还是顶着想把这个大二大三大四把它读完。真不容易，妈妈呢真是没钱了。这讲第一个，你说妈妈有什么错呢？没有什么错，生意做得不成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这是讲的第一个啊。第二个也是这个网上讲的，有一个女孩子也是大学2年级，在 Glasgow University， 在格拉斯哥大学，我还有一个同事在那边教书呢。这个女孩子呢就喜欢买名牌的包包，每个月呢都要买2到3个这个新的名牌包包，但这个名牌的这个口袋啊，这是非常贵的。有时候呢，这个还会买多一点啊，这个整套我都买。那么这个妈妈呢，在国内呢是做投资项目的，那么这个投资项目做，投资不可能说投资都是成功啊，结果呢有个投资项目呢就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呢就没有学费了。学费的也就亏完了，所以这个女同学在 Glasgow University 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女同学呢，就只能回国把所有奢侈品买的包包呢就带回去了。 回到国内呢，就把这个十几个包包呢就拿去卖掉了，这样凑了20多万块维持日常生活。那个书呢就读得不伦不类了，因为你在外国读大学，回到国内又进不了国内的大学，这插班呢也比较困难。这是第二个孩子。我们再讲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男孩，他爸爸呢有4家工厂，本来读书是读得不错的，那么一直呢用4家工厂的收入呢支持儿子呢在外国读书，读得还是不错的，还在 Boston 读书。那么读到硕士2年级，读完了这个 Master Degree 的1年，到第二年级还读1年就读完了。结果爸爸4个工厂啊，由于疫情呢垮掉了3个，就剩1个工厂。那么这个爸爸呢，这个3个工厂就剩1个工厂，还是愿意这个孩子把他读完。这个孩子呢也非常懂事，这个男孩把所有的额外开销全部都开销都剔掉，自己顿顿自己做饭，并且呢在网上辅导这个代购啊，做很多事情他都干过。最后呢还在 Boston 的一家中餐馆找到了这个谋生之路，最后呢就把这个书读完了，就把硕士3年级读完回国工作去了。这不就三个吗？好了，这三个问题其实连续给大家讲呢，就讲了一个留学的问题，留学应该怎么计划。我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讲这个题目。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留学断供，我们小时候听起来好像很难听，哪有留学断供的？家里有钱让你出来读书，那一定是有供的，怎么会断供呢？所以大家呢就说留学断供啊，那就是一个昙花一现的现象，那不太多见。但是我现在跟大家讲，留学断供这是一个长盛不衰的原话题，现在越来越多了，现在断供的人有的是，那不是一两个。第二个呢，曾经啊，我们讲20年前留学断供是个小概率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留学断供，那么一般来说只是满足大众的猎奇的心理，哪怕呢对于留学生家庭而言呢也是一个与自己无关的话题。但是现在呢留学断供正在蔓延当中，现在已经变成全民话题。我们上面的那3篇文章提到的3个破产的家庭，其实都没有犯过什么离谱的失误，又没有赌博，又不是吸毒，又不是犯罪，又不是行业暴雷啊，反正就是只是一些具体的生意的事情啊，遇到了灾情、投资失误、疫情所累。那么这些高级中产阶级甚至是准富豪家庭，有4个工厂也是准富豪家庭嘛，就是常规的踩雷啊，每个踩雷后面就出现了这种家庭的悲剧。这个事情呢就的确要讲讲了。留学断供现在再不是段子啊，也不是小概率的事情，也不需要某个家庭犯下愚蠢的错误，可以这么说，很多家庭都严重的低估了留学断供的风险，只是这一点而已，没有想到留学还会断供的。现在呢，这个城市里面凡是中产阶级有孩子的家庭，基本上都有留学的计划。我呢，这个周边有很多同事就问，那孩子都很小了，我这孩子将来准备怎么办呢？很少有谁说这孩子将来就是一直跟着读国内的大学，国内的研究生就读出去，大部分都说我是想让他出去留学看一看，都有这个说法，都有留学的计划。中国这么多年波澜壮阔的经济扩展期啊，还有以往的经验呢、啊，很多人都把孩子的留学作为一种常规的消费，这就搞错了，其实这才不常规了，这个里面风险，这个叫做暗流涌动。好了，我们就下面讲讲中国式的留学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第一个特殊性，砸钱的周期越来越长。原来出去留学就读个研究生，研究生嘛，美国2年，英国1年，那砸钱也就是砸这么2年，集中砸，砸完拿个硕士学位就回来。 那个是一个的。20多年前中国人自费留学就是一个研究生，有些人呢连研究生的钱都不够，自己还要干活，像我就是，我去读研究生我都不够，所以呢就干脆就在大学教起书来了。我在州立大学做的时候就已经给课给我教，后来我到了阿森的教书，那干脆我就摇身一变就变成一个老师，这边上课那边去听课，听课不要钱，上课还拿钱，就这样。那个没办法，那个时候没钱呐，一个学校那么几万块钱的学费交不起啊，所以呢就是这样。并且呢大家都选研究生，美国2年英国1年，多快好省，准备1-2年的钱就可以了，带了钱口袋里都不能动。我当时来美国口袋里就带了几百块钱都不敢掏，后来自己还真的挣钱。退一步说，就是到了临时没有钱读研究生怎么办呢？你反正在国内也是个本科毕业，那么随时就可以就业，换一个 H1 的签证你就可以工作了。很多人就是这样，很多人来这里读研究生读不上了就去工作，就工作了。但是现在的问题，留学成为中国教育竞争当中最卷的一部分。最夸张的一群人是什么东西呢？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卷，从幼儿园阶段每个月10000块钱左右的国际教育费，幼儿园10000块钱一个月，1年12万，还不连别的七七八八的，一路卷到什么地方呢？一路卷到双语小学、双语初中、双语高中，到了高中阶段有条件直接出国，条件不成熟再读到本科再出国，还是卷出去。你算一算，从幼儿园一直到本科你这一路要花多少钱？少说几百万吧，到底是几百万，那就风险由人了。有些人呢可能花得更高。有人说啊，为什么不能以前都上这个免费的国家的公立的教育呢？到了本科阶段直接出国不就行了吗？这当然是行，但是有了这个卷字啊，就意味着竞争无限的前移。这种呢就叫做拼刺刀的逻辑，只有上了好的双语幼儿园才能有上这个好一点的双语小学，才有可能上好一点的双语初中。更富贵的逻辑就是，只有早点去国外读当地一流的初中，私立初中，就可以取得进入一流的私立高中的先发优势，就可以取得国外一流大学的先发优势。什么都是富贵，就是靠钱堆，这怎么得了啊？这个有多少钱呢？所以很多这个中产阶级、中产偏上阶级，甚至小富裕阶级，就是走的这条路。没有想到这条路呢，你就没有考虑到后面有断供的可能性。这个逻辑对不对呢？那如果不考虑钱，先进私立小学，再进私立中学，再进私立大学，这都对。但是不考虑钱，这都对，考虑钱就不对了。我们知道你得找一个6位数的规划师来跟你计算，你少说几十万过百万的这么大的一笔钱你才能算得过。你怎么算呢？钱花了效果基本上找不到更好的，还有很多人还会找呢，这就是卷呢。所谓的留学卷、国际教育卷，恰恰不是因为交智商税的问题，而是花大钱卷是有效果的，甚至有奇效。不是说要智商高，你说智商高有什么难呢？智商高读好书就考好学校，现在不行啊，现在是要钱卷啊，所以呢花大钱要卷，花大钱都不行啊，花大钱要卷，大家去拼。那么所以呢说这样就有奇效。有没有奇效呢？20年前我是的确看见有些卷的人花了大钱就真卷出来了。到现在为止呢，你看那些花大钱的卷呢，他还没卷出来。留学竞争基本上是一条单行道，是一条船，这条船是留学的船，如果你上了船你就很难下船。如果钱花光了，这个船走了一半，你说我要下船，你就下来了， 你以前花的钱全部打水漂，没有还给你的。而更痛苦的就在于你发现被迫下船重新回到国内的公立教育的孩子啊，在应试教育上远远不如一直在公立教育里面卷的这些老同学。那你怎么办呢？完了，你就没办法了，永远跟不上。那最后呢，你跟不上，上也上不了船，下了船呢你也竞争不赢，就是这样的。那么当然有很多人呢会讲漂亮话啊，我听过有些人说，国外不是有奖学金吗？担个什么心啊？孩子留在家里不一定要花钱嘛，这个你送出去就行了。这种讲法根本是没常识的。什么叫 scholarship？ 什么叫 fellowship？ 什么叫 assistantship？ 你搞清楚了，有多少人有 full scholarship？ 一个学校可能就两三个人有，其他人就是意思意思 scholarship， 给你几百块钱就算 scholarship， 那算个屁呀！所以呢，千万不要在这里谈。如果把这种小概率的 scholarship 放在这里讨论，你根本就不配参加这场讨论，那根本没有什么可能。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讲留学计划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呢，很多人呢都有兴趣，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听得进去的。我们呢就很多人说，哎呀，到外国没钱没问题啦，没有钱我们就这个学校有 scholarship， 有这个奖学金啊，哎呀，这个我跟大家真说了，我见过无数的奖学金啊，奖学金那就一丁点啊，有谁会给你全奖学金啊？那是品学兼优，一个学校可能就一两个，那一多半都得给钱啊，给一点钱啊，所以这个就不要在这里谈了。好，有些人呢说我有钱啊，有什么钱呢？我家有房子。哎，这中国人呢这点很厉害，我家不止一套房子，我家有十套八套房子啊。我这个孩子现在还小，我孩子现在七岁，我等他到读初中的时候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卖房子他就能读书了，好像有了现金一样。你且不说现金放在这里都会贬值，你房子放在这里你能够保值吗？就没有知道。所以呢，很多人很大气，我听过很多人讲，有到时候没有钱，大不了卖房啊。那个大家说，首先国家的政策，房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先把这个大帽子压给你，你不听还是要卖，那就行了。好了，我们就讲到了，等你孩子要花大钱，要出去读书的时候，你的房子跌不跌价？这一点我要问你，但是说永远不会跌价，你见过永远不跌价的房子吗？我记得90年代我在深圳买一套房子20万人民币，现在买一套房子2000万人民币，大小差不多，你怎么说这个不跌价？那到时候现在深圳卖2000万的，现在又跌成1000万呢，那怎么又跌了一半呢？以后还会跌成怎么样呢？不知道。所以呢，房子跌不跌价，卖不卖得出去，有没有流动性，你要搞一搞，搞清楚。另外还问问房地产税哦，现在国家要征收房地产税，千万不要以为房子就是现金，房子可不是现金了。那我们在这里肯定不为大家对房价做出什么预测了，房价也不一定会跌，有的是涨。这个房价我在上海这个黄浦江边看见汤臣一品，哎呀，10多年前20年前卖11万块人民币一平方，现在也就是卖10几万人民币一平方，它真没跌，那个就是有的。这种房子是有的，不多啊啊，但是呢是有的，所以也不是说你们呢这个房子呢是一定会跌，不会的。那么但是呢，我们就说这个关键问题，这个孩子的读书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一个孩子要出去读书，你中途没钱，这孩子怎么办？你怎么能够把孩子教育这么严肃，这么关键的一件事情，放在一个房地产充满了疑问和风险的讨论里面？这是一种什么负责任的人生规划吗？我觉得不负责任。卖房子孩子就解决了，那卖不了孩子怎么办呢？孩子是个活人呢，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有问题。 你不能说孩子读了一半双语学校，或者留了一半学，交下半年的学费的时候，我的房子没卖掉，就不读了，就回家了，这不就儿戏吗？他怎么能够回家？他要读就把他读完呢。你读了一半没钱，要他撤回来怎么读啊？或者，读不了，从这家学校撤到一家比较差的学校，他孩子受不受得了啊？你受不了，不能太儿戏。所以呢，我们讲一句老实话，很多口口声声都说是重视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家长，在留学这个事情上面就是相当的儿戏。这个说大家一句啊，不为过啊，就千万不要拿儿子当儿戏。好了，这讲了两个问题了，开始讲第三个问题了。留学好不好？大家首先问我，留学当然好了，留学有什么不好啊？我倒真没有看出留学有什么不好。至于到哪留学，那就看你决定了。如果你去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到伊朗留学或者到北朝鲜留学，可能呢对你孩子没有什么用。但是如果你到一个发达的国家去留学，对孩子非常好啊！特别是讲英语的国家或者讲大语种的国家，那肯定好了。那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有什么问题呢？钱的问题。如果不考虑钱的问题，孩子出去见世面去留学肯定是好的。特别是出去读本科生、读研究生、读博士生，肯定好。他那个教学就比咱们的好。他那个博士教育，你看现在国内那些大科学家基本上都是国外回来的，就是他教的好嘛。那为什么不好呢？哎，钱的这个事情。这个时代的留学必要性啊，它的迫切性啊，它现在只会更强，就是钱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面，那个大家一定要经常心心念念，孩子要留学，你得把钱的问题想清楚了，不是说你铜臭味，你不能太儿戏。那么大家说不儿戏怎么办呢？我儿子要出去，哎，我们就说改良一下呀，降低一下预期啊。现在我们家长一排胸，全部不是斯坦福就是哈佛。全世界有多少间斯坦福哈佛招多少人呢？我跟大家讲过，每个学校招多少人呢？一个学校招几百个人，你全球的人都想去。你不要以为就咱们中国人一个国家去哈佛大学，那印度的阿叉有的是去的，他们成绩也很好啊，那也跟你竞争啊。所以呢，一定要考虑，要做一定的调整。但是说我就不预期，我就不调整，我的孩子就是像 Princeton， 你进不去怎么办呢？要调整。所以呢，我们说呢，要改良，没有劝任何人不要留学，只是说大家在钱的问题上，在读书的问题上，在孩子的智商问题上，你要有些改良方案，你要小心。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改良方案有些什么考虑呢？第一个，重新评估自己的收入和资产的状况。很多人一听就冒火了，我为什么要重新评估？我有钱呢、那当然说我现在收入很好啊，我两夫妇赚钱呢、我们两夫妇都是很好的收入啊，我们有六位数的收入啊，我们有几十万的收入啊，那这非常好的收入啊，孩子读书是绝无问题的了。那个我们先把这些放在一边，我们先算一算，根据你自己所干的这个行业的特性的评估下，未来你降薪或者失业的可能性大不大？问一个问题，大家说不会。那有些行业大家说不会，我会计我绝对不会。不一定哦，你想一想啊，现在这个新的这个人工智能出来，有很多会计能干的活，这个人工智能能够干呢？这个 ChatGPT 它能干呢？如果它能干呢，你会不会在将来十年之内你的活就少了呢？或者没活干呢？这是一个。有人说，哎呀，我没有，我创意性行业，我是建筑行业，我做搞土木工程，我最可靠。哎，你想一想，最近好多建筑学院招生情况开始下降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土木工程的量减少了，现在不做这么多大楼了，现在国内的这些100层以上的大楼都停做了， 那你还有没有说做建筑永远可以做下去啊？没楼做了你做什么？这个你要考虑，你现在35岁，你觉得可以，但是你到了55岁，你孩子要读大学的时候，你够不够钱呢？会不会这个工作没了？你得考虑。这个还是一句话，未来你降薪或者失业的可能性大不大？这要算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家里就你一个人上班，而且你所处的行业是符合我们叫的35岁收入递减定律啊，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行业属于年纪越大钱就越少，那这个你要小心了。那就起码可以奉劝你，你们家里不适用于低龄留学或者从小接受国际教育，你那孩子就别送去了，就在公立学校读书了。因为你现在28岁，你到了35岁，这个行业的工作就开始跌，到45岁就更跌，到55岁可能叫你退休了。那你怎么孩子送呢？你送不出去，集中精力存点钱让他读研究生就算了。这个就是看自己的行业符不符合35岁收入这个递增递减定律啊。大家说哎呀，我不管，我就是这样。你可千万不要害得自己的配偶和孩子啊，讲真的。好了，大家说房子我不怕吧？我以前都说过了，房子不能够成为我们自信的来源，或者说中国式的留学不是一个可以单纯依靠极其收入说事儿的特殊的领域。没有良好的资产结构，只依靠你曾经或者现在的高收入来为周期动辄10几年的留学规划买单，在投资专业上这就叫做短债长投。谁能保证你将来降不降薪失不失业啊？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重新评估留学费用。但是这个问题不易展开啊，但是你要做啊，跟小孩读书，你这个头学这个留学费用你要算呢。你首先把汇率的空间算大一点吧，大家说汇率不会变了，有没有变呢？最近人民币还在变呢，大家说有没有变？真在变呢。那么我们就看看以前的有没有变呢？如果10年以来人民币的汇率有没有变，未来10年人民币汇率会不会变呢？这个汇率会变呢，你把空间算大一点不好吗？你现在到7点几，你将来会不会到8呢？如果到9怎么办呢？你得算呢，你不能说我就是算这个7，以后没有了我就不读了，那这个不行啊。那个人民币不一定都会跌，但是呢，如果人民币跌或者贬值到某一个地步，你就负担不了这笔留学的开支，所以呢，要重新规划。要么就是缩短留学的时间，要么呢就挑个更加便宜的国家，就不要拿孩子的明天来赌这个汇率了。还有一个现实的风险是什么东西呢？有很多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学费年年涨，5年以后10年以后学费涨多少你算一算你就知道了。我自己待过的大学，我去的时候是10000块钱一年，现在涨到60000块钱一年，我这前后在那里20-30年吧，涨了这个5-6倍，那个算不算涨呢？那原来你留的钱你现在够读吗？是不够读的。所以这个空间你算得出来，一个是汇率变，第二个是学费变，这个你愿不愿意估算呢？那大家真是要算，算的如果不够就换学校。好啦，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改良资产结构。大家说什么叫改良资产结构呢？我们说要适合留学的资产结构。那请注意了，这里说的不是好的资产结构，好的资产结构是能赚钱的结构，适合留学的结构就是适合你孩子去读书嘛，这两个是一样的。那个也就是说你要做一些准备。第一个，比方说国家每年让你换多少外汇，国家的外汇是有控的，那么你每年比方说可以换10000块钱20000块钱，你就每年要把这个10000-20000的块钱把它换出来，放到一个账号里面去，甚至放到一个外部的账户里面去，这个钱反正是已经换出来了，就放在那里保险了、这个是要做的，两夫妇就有2份了、你要做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要想办法了，你可以把国家给你的外汇额度用足，存到国内外的银行里面。至于准备存多少钱，大概有些复杂，估计一般人来说就是准备上四年学，留两年的钱，还有两年再去筹，这个比较保险。那么如果读本科四年，你准备两年，两足年的钱，如果再打算读硕士读两年，那就是一共六年，你就存三年的钱。如果读高中再读三年，那你再存两年，就五年的钱，就这么算吧。大家知道大概就是要存足这个钱。那么大家说，哎呀，我的人民币在国内，我可以炒股啊，我炒股可以赚钱呢，我干嘛把钱放在银行里面这个生灰呢？哦，如果你这么喜欢赚钱，你就继续赚钱，那个赚了钱以后赚够了，一次把给孩子读书，这也是个办法。但是你就不能够，就这不能够说这个孩子一边读一边赚，赚的亏了以后孩子读是不读啊？如果钱亏了，孩子读了一半要回国，那是你自己负责，对孩子那就要受你的亏了，要想办法。那么还有第四点呢，就是降低预期了，节约子弹了。我们说一上学到英国基武，到美国常春藤，这些名校需要高成本的，你有没有实力啊？啊，你有这么高的妄想，那你是不是想卷呢？你卷得过吗？所以这一点呢，降低预期。如果你就是只是想留学，又缺乏高额定性的资产作为支撑，我们呢还是立足于本科留学吧。啊，在国内老老实实上公立私立小学，这个幼儿园，这个平时呢多补点英文课，到时候高中毕业大学毕业能够申请到什么外国学校就什么学校，就不要整天盯着那个基武常春藤联盟了，就不要这样痴心妄想了。这个呢就是公平的，子弹有限，留到最关键的时候再发射啊。最怕的就是中学阶段就把子弹打光了，发觉后勤跟不上就被迫放弃留学，那才是亏得惨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